大家好，这里是不要紧，没有压抑，关照自己，我们都值得一句没关系。我是主持人怡婷，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第八集 podcast。在进入正题之前，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不要紧团队。不要紧的成员们是一群来自台湾各地的大学生，致力于推广校园心理健康，希望能降低学生在寻求心理协助以及相关资源的时间与心理成本，也希望能唤起大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上大学对许多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学业的里程碑，更是生活上的巨大转变，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刚进入大学时，或许会抱持着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或许对未来有各式各样的幻想，或许对未来有许多的计划。这些想象可能与现实有着落差，这些计划也可能赶不上变化。该如何去面对以及调适自己，便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课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就读台大历史系二年级的 Katie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大学生活。 Katie 同时也是18岁以后的主持人。18岁以后是一个由美国、香港、台湾三个地区的大学生所组成的 podcast 节目。节目的宗旨是借由分享生活日常、时事讨论以及来宾访谈，来制作一个单集15分钟左右的轻喜剧节目，让听众们在听节目时就好像在一起聊天一样。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Katie， 我们就先请 Katie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我是18岁以后的主持人 Katie， 那就是很高兴不要紧频道可以邀请我来做这个专题。那我今天来就是以我当初就去年我以新生的身份入学台大的时候，然后对于我那个时候的一些心境啊，或者是一些期待，然后就是来接受访问这样子。
好，我们也很开心 Katie 可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首先想先请问 Katie 刚上大学时有什么感觉呢？
刚上大学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哦，我想想看，就是好简单简单明了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开心。就我还记得我学测放榜的那天，就是我记得5月10号还是5月8号，然后我成功录取了，因为台大历史对我来说那算是第一志愿，然后我就对于上大学这件事情超级期待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在台湾读高中的高中生的话，你就会知道，尤其是那种你可能有去补习的经验啊，或者是你的老师是比较喜欢就是有点成绩至上的那种老师，他就会常常把大学的事情挂在嘴边上。他们可能会跟你说，就是大学啊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你好像你到那里有很多很酷的人啊，然后你只要好好读书，你去了大学你就解脱了，你就是学了这么久读这么多的书，就是为了到大学然后好好的大玩特玩一番。甚至有一些补习班老师会告诉你，就是大学就是轻松玩四年然后怎么样的。就是我，所以对那个时候我来说，这些话这些想象其实对就是等于说，我就觉得啊，我现在也是苦尽甘来啊，好不容易考完了学测，那现在就换我去享受这种美好日子了。所以就是我真的上了大学的时候，一想到要可以参加那些新生活动啊，或者是你知道新的生活节奏，就是你终于不需要每天一大早起床赶捷运，然后你可能一天上了8节课，然后还有夜自习，然后每天都过得好累好累，大学的课表甚至可以自己排，一切都好自由，然后很开心这样子。但是毕竟是这是上大学前的想法，永远就要有些转折啊，也要有些转折。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确实我也觉得就是一切都如我想象中的那样子，就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悦。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新生活动，然后加上台大是我的第一志愿，我对于这里有太多太多的期待投射，我对这里有太多太多的美好想象。所以当这些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我总是会有一点，哎，好像差一点，哎，好像差一点。那最惨的其实就是当那个新鲜的感觉过去了，就是你已经开始慢慢习惯了上大学的生活，大概是刚上大学的一个月后吧，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习惯了啊，每天就是一个礼拜上了20几学分的课，然后呢有很多社团要跑，然后就是到处去走走看看，然后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渐渐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说好像这一切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特别， 然后你又想到你参加活动，你参加你在系上认识的那些一大堆人，哦，我就是上大学你一定会认识非常非常多新的人，在一瞬间可能一两百都有，甚至三四百，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喜于交友的人的话，你认识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可是一个月后这些点头之交，这些新认识的好朋友们，你可能最多 follow 他的 IG， 那他跟你还会有在未来的联系吗？其实很多答案都是不会再有，或者是一个问号。那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有一点幻灭的感觉，我就觉得啊，我当初满心期待可以你知道参加这些活动，然后呢收获好几个好朋友，然后大学大一的时候就可以像高中一样就是一团人一团人这样子到处玩到处怎么样的，结果现在好像有点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总结来讲，刚上大学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期待落空的感觉，虽然总体体验还是不错，但是那个失落感就是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这样子。
嗯，想象跟现实总是会有很大的落差。
真的真的是这样。
好，那你的生活跟高中时有什么不同呢？
欸，我自己会觉得最大的高中生活和大学生活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时间，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终于不用每天醒来你到一大早六点还是六点，然后公司化的赶捷运，然后你也知道因为你时间很赶，永远都是吃那家早餐，那个三明治你已经吃到不想再吃了，但是你又不想饿肚子，所以你只好被迫去买它，然后你也知道就是有时候睡太晚了，你还要在就是因为我是搭捷运上学的，然后其实捷运站到我学校有一小段距离，我还要在那段就是一大早七点的时候准备来一个 maybe 200米的赛跑，只是因为我害怕迟到。这一切在大学都是没有，大学不吃这一套，大学的课表是你自己排的，最早的课也是早八，跟高中比起来那种早七就是不要小看晚了这个一小时还是有点差的，虽然你知道我们可能一想到好像不用那么早起结果还是会睡过头，虽然是早八但是就是比较好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的生活会突然间多出好多好多的时间都是给自己的。那我自己觉得这就是最大最大的差别，你自己的时间变多了，因为以前在高中我去学校我就是上学啊，然后可能跟我的同学相处，然后你也知道一到五每天就这样子，不是朝九晚五，是什么啊，朝七晚九吗？夜自习回去的时候天那个街 都已经黑到那个路上的车都变少了，然后大学就不是了，大学你就有一大堆的时间你要自己安排。那我自己就会觉得与其说你是就是因为你跟高中已经不一样了嘛，所以你要去调适自己的心情，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学会怎么跟自己相处，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大学同学其实很多下了课就不见了，他可能有人要回家，有人有自己的事要做，然后那种大团体一起吃饭的日子，哇，真的是新生才会出现。我跟你说，原本我们以前到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一样也是系上同学，然后说啊要不要吃午餐，然后系毕就下课要不要去吃晚餐怎么样怎么样的，还蛮开心的。过了两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些人甚至已经懒得问了，或者是你好不容易问了但是来的人可能原本有十个现在剩四个，这种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步调，每个人都在过着他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安排，然后你可能也会想说哎，这样子你知道好像很孤单，是不是上了大学你就会不太在乎你的朋友，或者是上大学就会讨厌社交，但其实我觉得都不是，因为像以我自己来说，我一样是一个很喜欢跟朋友相处，然后相对来说我其实也是一个还蛮喜欢交朋友去跟人家 social 的人，但是我一样要花很多时间跟自己相处，然后你可能要更爱自己，你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在自己身上，不然你就会有点活就是这么讲好像有点过了，但是你就真的会有点活得不知所措，因为你会发现哎，我难道现在我应该要去忙这件事吗？或是我应该要不要忙那件事情，让自己好像过得很充实，但是你在这些过程中你可能就会变成就尤其是新生啦，像我自己当初也有一点，就是你有一点在瞎忙，你什么都想要参加，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调适这个突然多出来的时间，但是你参加了一大堆的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什么没有一样是做的让你非常非常投入或非常非常好的，如果有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要重新想一下那个就是生活的节奏这样子。那对我来说我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会去调适心情的办法，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孤单，就是你一样还是可以去找你的朋友，不是说上了大学就要自己一个人生活，不是这样子，而是就是我自己就很喜欢跟我的朋友混在一起，只是后来就是你也知道 大大学一年，到了五月的时候进入疫情，我又被迫回归这个一个人生活的节奏，然后就是那个孤单感又有点被放大这样子。那我自己会觉得高中跟大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那你要怎么调适自己的心情？首先要知道的是，就是那种就是你想要找朋友的时候他可能没空，或者是你会发现怎么今天又自己一个人吃饭，这个转变的过程一定会是有一些痛苦，有一些惆怅的。然后你甚至有可能会对，就是啊，怎么大学的朋友都这样子啊？怎么就是大家好像表面上都说是好朋友，然后其实要约的时候根本超难约，你也可能会觉得很失望或怎么样的。就这种时候，你就是别紧张，这其实还蛮正常的。就是真的是因为大家都太忙了，不是大家不喜欢你。那你如果觉得这样子你心情有点沮丧的话，不要忘了，你可以回去找你的高中的朋友，或者是。就反正就是多找朋友聊聊，我自己是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帮助很大，就是这个转变的过程。对，
嗯，所以上大学多出来很多的时间，然后让你学着去怎么跟自己相处。对，我觉得跟自己一个人相处是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对，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变成小团体，小团体。
对，
真的。对啊，不是一时的，它是一个长久的状态。因为我相信你，就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系考，然后也有一大群人，就是15、16来个，然后那时候就是你也知道，大一新生做完这种活动一定要来一张合照吧。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学长嘴巴就很尖，他帮我们拍照，然后他就说来哦，321友情的遗照哦，大家笑一个哦，哇，真的是说到心坎里去啦。两个月后那张照片上面有一半的人都不会再讲话了，真的是，对，还蛮写实的，想必是个过来人。
好，那讲完就是跟高中的生活有什么不同，那我们现在来问问你现在的生活，你读的是你自己喜欢的科系吗？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啊。我当初就是填历史系的时候，我是真心很喜欢历史，就是我是因为喜欢历史而去读历史系的，不就是比那些成绩到了而去读历史系的人可能再好一点点。
很酷耶，但是为什么会喜欢历史啊？
第一个是我高中，就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还蛮喜欢传承这个概念，然后我自己读历史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寻找自己根的感觉，我就觉得还不错。然后加上我高中历史成绩就是读起来得心应手，我想说大学应该也是可以读的得心应手，就是当时自信满满的填这个科系啊，对啊。但我读了一年就会发现，因为大学其实说真的，就是我觉得文学院的每一个科系其实都很像，你喜欢什么和你要研究什么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应该不能说文学院，包含社科院都是一样，学术和兴趣真的是两回事。像是历史学，因为我们是学历史学，多了一个学，哇，天差地远，你要花好多时间在读一些史料，然后呢去做一些实证研究。那这些事情对于我作为一个单纯喜欢历史这件事情来说有点 too much， 因为那些论文并不有趣啊，那些论文不好看，有点 too much。 所以我自己读到现在我还喜欢这个科系吗？我只能说我还喜欢历史，但是喜不喜欢历史系我保留态度这样子。
那看来这个在学业方面应该不是很轻松哦。你有在学业方面遇过什么困难吗？
学业方面有什么？我必须说，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我自己真的非常幸运，就是因为我高中读的是私立学校，所以我很会考试。所以虽然你也知道，我对历史学有无数种抱怨，或者是无数种适应不良的问题，但是我的考试成绩其实都还是蛮好看的。所以就是，但是就是我这边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那时候。哦，这是我大一的第一堂课，就是我那时候进去，然后我记得那堂课是中国史一吧，就是历史系的大一必修，就是有点高中加深加广的感觉，也是一个通识课程。那好，我就坐下了，然后教授就从那个北京人那种超级无敌久的古代开始讲起，然后我听一听就觉得，跟高中差不多，哦，这个好像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就我其实自己也蛮懒。然后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不是那种笔记狂人，我都是听到觉得这个还不错就把它记下来。那我在高中我就一样这么，我在大学我就这么做 ，OK。然后呢，教授已经讲完一节课了，我听完一节课觉得跟高中其实没有差多少，我应该不需要写，就是我只有大概 maybe 写个两行。我转过去看我同学，然后呢， 哇，他已经写两页了，我傻眼，你知道吗？我仿佛是混进来的。我那时候感觉就是，天哪，我在干嘛？我是不是应该要认真一点？好，第二节课，我认真的想说，好，教授说什么，我就好好写下来。然后我真的认真写比较多。OK， 好不容易到一页了，我隔壁那个已经写到四页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记。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啊，会不会其实你知道当初自信满满进来，结果小丑竟是我自己啊？我就觉得有点小丢人，我就觉得有点小丢人。然后加上最好笑的是，最好笑是上第三节课，因为其实认真听课是真的很烧脑筋的事情，对我来说，长时保持专注超累的，就是我的脑袋已经开始胀痛，我想睡觉。我隔壁那个已经写到第六页笔记，然后我想睡觉。我下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其实有点学渣啊？我是不是不太适合这个系啊？但就是，然后加上可能 maybe 两三个礼拜，你知道系上总是会有那些学霸吧，他们有的会四五种语言，我没来开玩笑，就是真的是都能讲的那种，或者是他高中可能就已经对历史研究深感兴趣啊，然后自己也有写过好几篇小论文，你真的会有一点自卑心理，就是不是说他们真的多优秀，而是你会想，你会发现我怎么跟他们差这么多。那其实但是就是不得不说，我自己觉得我心态也还不错。就是我不是一个因为人家跟我差很多，我就会自怨自艾，然后觉得啊，我是不是很糟啊？然后我是不是永远都追不上？我其实不会这样想，我只是觉得有些人真的太厉害了，很让我钦佩，就真的是很让我钦佩。那然后加上我刚刚跟你讲，因为我很会考试，所以我的成绩其实不会比别人糟，所以在课业上的困难，我反而觉得还好。但是我也必须说，就是我的同学们也是真的有那种。就是课业成绩是真的，就是他可能已经很努，他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在历史学，因为历史学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科目，他的成绩可能就真的是不见起色。像我记得那时候某一次，好像我们第一次，就我们历史系要交摘要，就是你看一篇文章之后，你要写一些就 summarize， 然后给教授。然后我就记，然后因为那个有很多规格，都没没干嘛要用，然后我们很多人规格就错了，所以教授就打 C。然后他说你规格改好之后，他会帮你调回 A。然后好，我们在聊天，我们就说，哎，你作业调了吗？我说我调了，我最后拿 A 减，你呢？他说，哎，我也拿 A 减。然后另外一个说，可恶，我只拿了 B 加。但是有一个同学说，哈，为什么你们都调了，我传回去之后还是 C 啊？我那时候有点不知道怎么跟，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作业其实蛮简单的，对大家来说或许都应该如此。但我后来发现不是，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不是读这个科目，他对这方面可能比较不擅长。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同学，就是他是一个文组生嘛，但是他后来去修一门课叫商管程式设计，他拿了 A 加，然后呢，从此以后爱上写程式这条路。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大一新生，然后你对于你自己系上的科目真的不善拿手，真的别紧张，因为世界本来就很大，你有一大堆东西可以去学，你真的不需要你知道抱着这棵树不放。没必要啊，这不是高中啊，没有人会逼你怎么样的，你就真的是开心学，然后可能觉得自己可能不太擅长，你就记得去多学一些新东西，这样子。
嗯，我同意你说的，就是你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跟不擅长的东西，所以不要太纠结，就是为什么比不上人家这件事情。
真的，真的不要太纠结，有些人就是太纠结，然后活得很痛苦，我看人都觉得蛮心疼的，然后你可能去开导他，他会说不行啊，然后就是对，对。
哦，我说那个写笔记的，应该只是单纯他很喜欢记笔记而已吧。
我跟你讲，历史系还有很多笔记狂人，有人喜欢写逐字稿，就是教授讲了什么，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就坐在第一排，仿佛在打小说。我怀疑他的键盘甚至可能已经有些键按不下去了，他打的速度奇怪。然后我坐在后面看到傻眼，
超猛，
真的超夸张的、啊，真的超夸张的、啊，对啊。哦，我刚刚讲到就是真的不要因为成绩比别人差，或者是跟别人。就有点追不上，就有点自我放弃，因为你会发现大学其实不止台大，大学有一个很奇怪的设定是，你要转系，你成绩要不错，也就是说你可能根本就不适合这个科系，但是你想离开，你还要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你就已经不喜欢了，请问你要怎么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痛苦的事情，对，然后我身边也蛮多人是这样深陷其扰，对，所以我这边能给的建议就是真的是看开一点。套句哦，我们台大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叶秉成，他最喜欢说，大学的学历只够你在第一次面试、第二次面试用，你之后的每一次面试都是看你第一次面试和第二次面试做的是什么工作。因为我们年轻人会一直换工作，已经不是以前就是老一辈那时候就是一个工作就做一辈子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句话我还蛮受用的，就分享给你们。
好，那在大学这个陌生的环境，刚进到大学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你如何结交新朋友的
？OK， 好，我其实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必须先说第一点，在大学交新朋友，你如果真的只是要交朋友的话，这件事情并不难，因为每一个人进入大学都会抱有一个交朋友的心态，所以大家都不会太，你知道，太自己，大家都会带一个那个 social mask 在脸上。你可能今天跟大家嘻嘻哈哈，然后其实大家都就是带了自己的社交面具在上面，所以你如果要单纯论交朋友，或者是你知道追踪 IG 啊，然后脸书加个好友，这真的不是什么难事。好，当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蛮内向的人，然后就是觉得怎么样的，那可能就再说。但是我必须说，如果单纯只是想要交朋友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在大学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的难。那回到刚刚的，如果你是个就是真的是一个蛮内向的人，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做的就是跳脱舒适圈的心理建设。因为你如果想要交朋友，你无可避免的是要跟人家聊天的。你知道我们交朋友不是，我们交朋友不是大家互看一眼就说，你这人看起来不错哦，好，我们是朋友的，不可能嘛。我们一定是要聊天，然后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或者是对于系上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一些共同话题，我们才可以，你知道，深交下去。那你就是第一步就绝对是要跳脱舒适圈，因为你本身并不是很喜欢交际的话，那如果这个心理建设做好了，你真的只要保持善意就可以交到朋友。我说的保持善意，就是假设你今天就是你想要交一个朋友，然后别人问你说，你今天下课有没有空，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餐，可能三四个人，你如果那天晚上没事，你可就真的说，你就说好 OK 我没问题。因为你如果每次都说哈三四个人啊要吃什么，然后他可能给你三星，好，那我不去了。或者是，我可能就是你如果一直拒绝人家的邀约的话，久而久之，人家也不会邀你。因为其实逻辑很简单，大学有一大堆的人，他们其实没有必要在你这个人身上，在不熟的前提下，在你身上花这么多时间。他可能觉得，这个人可能比较忙哦，那我们就比较不约他了。真的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刚进去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你可能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可以试着跟人家多多吃饭啊，或者是一起去干嘛，一起去干嘛的。因为虽然你不喜欢社交，但是你只要跟那些人有联系，如果你运气够好，或许你就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你真的很知心的朋友。就是虽然说大学交知心朋友这件事情，说真的难度超级高。我刚以上讲的都是交普通朋友，就是在路上说，嗨，今天过得好吗的那种朋友，不是就是可能可以 talk to 那个心灵对话的那种。你要交心灵对话那种，你真的要下真功夫，还要够好运，就是够有缘。对，那就是如果你照着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做人为人不要太机车，然后又保持善意，愿意跟大家多聊聊自己的话，其实我相信交朋友对你来说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保持善意的确是一个蛮好的点，就是不要一直臭脸给别人看，这样子就没人会接近你了。
对，真的，因为有些人其实怎么讲啊，他们我喜欢说他们很有自己的调调，就是好讲 简白一点，就是他有点怪。那你既然已经有点怪了，那想必在这个交友市场上你就是不太受欢迎。对，那我自己就是，如果你其实本身是个有点怪人，其实真的没关系，你其实只要在那段时间就是你要稍微演一下就好了。因为如果真的是好朋友，就是如果你真的跟他变成好朋友，他是绝对可以包容你有点怪或是有点孤僻的这种个性，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前提是你要先跟他聊到话，所以那个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maybe 就是变得比较不自己一点。
我觉得在大学里面人际关系真的是一个考验，你在人际关系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过呢？
哇，人际关系中的困难，这个有太多太多类别了。就是好，这题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很难回答。那我就承接我上一题好了，就是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我觉得你要在大学交到交心真心的 true friend 是真的很难很少的。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大学其实是每个人都是自己一个人的 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他是一个人的生活步调，他已经不是一个大团体的日子了。所以大学很多时候大家都没有想象中的有交集，你可能会说就是来自于你补习班老师或是 whatever 的人口中说啊，我们都会去夜唱啊，我们都会去你知道开 party 啊，我们会约一起出去玩啊。我就讲啦，我读到现在我也没去夜唱过，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不知道，可能就是别的学校，但是反正我就没有经历过。但是你一定会觉得好像在大学，你知道大家就会约在一起玩或约在一起干嘛的，但是其实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因为尤其我发现尤其在顶大，因为可能课业压力比较重，或是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有规划，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最想去待的地方其实真的是图书馆。就你可能可以去图书馆做任何事情，就不一定是读书啦。像我自己的习惯是吃完午餐我都会去图书馆的沙发去小休一下。对，但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待图书馆，而不是对，欸，真的还不错，推荐给你，真的还蛮舒服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去做一些自己原本要做的事情，而不是你知道为聚而聚。对，我觉得用这个词很好，为了聚在一起而聚在一起，通常都是大家有空才聚，所以就是这个交集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那好，现在问题来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交到真心的朋友，是不是就要你自己很努力的去联系感情？好 ，OK， 你要很努力的联系感情，代表你其实要花很多心思在这个人身上。那如果这个人刚好其实跟你不是真的那么的，怎么讲，合拍，那么的适合当一个真心的朋友，你是不是可能就会花费一坨时间，然后最后收获零？我不得不说，就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就是可能大一到现在，我真的说得上真心朋友人是真的。真的算是有些，就是有一些数目，不是什么一两个，至少有个五六个之类的。但是当然我有遇过，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很用心在经营我跟他之间的友谊了，但是就是他还是那个的态度。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吃缘分啊，这件事情真的太吃缘分了。尤其你知道你越忙，这件事情就越吃缘分。因为大家或许你可能会在办活动认识人，或者是你可能会在就是将你系上的人认识人，但是这些人终究不一定会成为你今天晚上真的有心事的时候想要打电话跟他聊天的那个人。对，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对我来说人际关系最大的困难就是想要找个真心话朋友，超难，天哪，超级难。
想要聊天然后打开 LINE 滑一排，发现哎，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的。
哦，这真的太 sad 了，这真的太 sad 了。对，还好我没有。对，但是对我自己会觉得，这真的是我自己人际关系上面，我觉得大学最困难的地方。当然，你有可能是什么办活动遇到一些然后很机车的同事，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同学。我跟你讲啊，真的是这样讲有点没礼貌，但人多是真的会有白痴。OK， 你在办活动就是真的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人。那我这边就是。我觉得那就是真的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课题，因为每个人对付自己不喜欢的人一定有他自己的一套。但是关于真心朋友的部分，如果你是一个大一新生，那我很推荐你一定，甚至不是推荐你，请你一定要去找一个真心朋友。那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很难，但是就是如果真的交到了一个，你会发现那个回馈感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对，
真的要找到真心朋友真的很难。好，接下来想问你，
当然，那我想反问主持人，就是你在大学有交到真心朋友吗？你觉得
有欸，我有算三个吧，就是最好的朋友。
欸，那其实，对，那其实还蛮不错的，
对啊，我觉得要找到真心朋友还蛮难的。
等等，我到后面的题目再回答，再继续我。就是再讲好了，就是我发现如果我现在讲了，等一下我就没得说了，然后我就没得说了。好，先保留，
后面
okay,
先保留
下一题
吗？有没有参与什么社团呢？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要尝试哪方面的能力？
如果说参与社团，就单纯论社团的话，我没有参加社团，但是我有参加学生自治组织，就是我自己是我们系上系学会的干部，同时也是文学院的院学会的一员。然后我就是今年就是上学期的时候脑袋可能有点抽风了，就是突然间有点股冲动想要去选文学院学生会长，然后所以我现在也是会长候选人。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选举到现在都还没举办，所以我还是候选人，因为我已经当了5个月的候选人。 那我自己参加这些心得是，其实你不管是社团也好，学生自治组织也好，或者是你可能去参加一些像是很有名的 maybe 是 NTU TED 或者是 GIS 就是即时论坛这些拉里拉扎的东西，它其实都大同小异。因为你会发现学生处理事情就是那一套，你知道吗？就是可能他就是会有一个公关部，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活动部，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秘书部，那些行政体系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不管在哪里都好。然后你也知道，就是学生之间谈的是感情不谈钱啊，所以你在处理一些事情上面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大人，你没有办法，就是你今天东西交不出，就是你今天东西今天有人开雷了，今天有人在戳，你不可以叫他滚蛋，你不可以骂他，因为你没有付他钱，你也没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怎么样的。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我们没有办法指责，那我们就只能去包容或者是去理解。当然你如果要在背后就是跟你的朋友抱怨东抱怨西，我自己是支持啊，因为你知道难免就是会有这种人，心情难免就是会不太好。那这些事情其实对于处理人际事务是真的很有帮助。而且就像我讲，大学有太多的奇人异事了，真的太多了。所以你在参加这些社团的时候，加强自己与人相处或者是能言善道能力，是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因为这些能力是可以跟着你一直走的。当然你今天参加吉他社，你还会学会弹吉他，然后你可能可以你知道弹一把吉他，然后穿得帅帅的，然后去迷你的学妹之类的，这些都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些是附带技能，但是其实主要的，我自己会觉得参加社团参加这些有的没的，最主要的东西都是在于学习怎么与人相处这件事，因为这是课本教不了你，但是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对，
学习与人相处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这未来出社会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怎么跟
真的
老板同事相处。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与人相，如果你善于与人相处，就是它会是一个怎么说？很有很多好处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今天第一个是你可能朋友比较多，或者是你今天真的遇到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愿意帮助你，就是因为你平常为人就还不错，所以大家都愿意挺你。就是怎么去学习成为一个好相处的人，我自己会觉得还蛮重要的。
好，谈完我们内在的部分呢，接下来要来谈外在啦。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嘛，那你平常会花时间打扮吗？
花时间打扮，好，我跟你讲，这真的是一个，我会跟高中比起来会太多太多太多。我还记得，就是因为我们高中是私校，所以管的其实比较严。他就是 maybe 是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便服日不便服日的问题。然后你也知道，假日可能你也只是出门读个书，或者是好，就算去约会好了，就算去约会好了，我永远都只是穿 maybe 是 T 恤配一件短裤。就是那种阿迪达的短裤，然后你知道，就是没有特别在乎自己到底在穿个什么东西。但是你到了大学，你就会发现，哎呦，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咯。你以前觉得 T 恤配牛仔裤就已经是一个有点怎么讲，有点小帅，然后有点体面的 outfit。哇，你到了大学，这个真的是基本款。OK， 你如果只穿这个，就是你就。对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你其实很用心在打扮自己，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衣柜里面以前 maybe 都是 T 恤，你现在多了很多种各式各样的衣服，你可能有一些衬衫，有一些牛仔外套，或者是甚至你有一些就是版型比较奇怪的短袖，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短袖特别袖子做的可能做到你的小手臂这种，就是反正一些比较酷的衣服，然后可能有比较多配件啊，就是去你可能会学着戴项链、戴手环之类的，然后。就是你会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一点，因为我觉得到了大学，当然啦，我因为我毕竟是一个男生，我就我自己对于男生的观察，你一定可以找得到跟我刚刚高中一样，就是随便穿配色没在管的人，他今天可能就是穿一个大红色的衣服，配上一件不知道墨绿色的裤子，那整个人看起来超怪，但是他也不在乎，然后对，就是然后你可能对他的第一印象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小邋遢或什么样之类的。而且然后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是，我发现读文学院的人是真的就是穿搭起来跟理学院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甚至有时候你可以一眼就看出，哎，你是不是是读社科院或是文学院的人。然后还有一种穿法是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可能是读理组科系的，就是 我们读文学院的人比较高纲，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喜欢大家穿衣服很有层次。你今天里面穿一件白 T， 你外面就是要配一件衬衫，或者是你就是要把自己穿的很像一个文青，你的裤子就是要很宽松，然后你知道大家，然后你可能整套都是 Uniqlo， 然后都是大地配色。对，文学院超爱大地配色，真的，我的同学们热爱关于什么墨绿色啊，然后棕色、卡其色，他们热爱这一切。然后黑白配色反而相对较少，然后。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多数人其实真的穿起来都还蛮干净流行的。因为你知道，你如果今天想要好，回到那个交友的话题，你如果今天想要交朋友，我强烈建议你可以穿的干净整齐，对于你交友是真的大有帮助。因为第一观感是真的还蛮重要的。你如果今天你知道可能就穿个凉鞋，然后配一件短裤，然后身上穿一个动漫 T，大家可能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可能常常花时间在电脑前面，但你可能根本不是这样的人。那我自己的建议就是，请你不要让你的外在去，就是让别人影响了对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喜欢断章取义啊。你说人不是视觉动物，我跟你讲啊，每个人都是啊，男生尤其啊。你今天衣服穿的很，就是怎么讲，很油很宅的话，我们就是会觉得你是不是就是一个肥宅啊，就是这种感觉。哪怕你可能根本不是。但是衣服其实对于一个人的外在是真的是还蛮重要的，所以你如果不多花点时间打扮自己，恐怕给人的印象就不太好。这个也是我愿意，就是你知道学着去多穿，多学会一些穿搭，或者是多尝试一些新的色系的衣服最主要原因。就是我其实也还蛮希望我在别人眼中也可以是一个干净有型的人。我不会说要到帅，但是真的重点在于干净。你不要今天穿起来给人感觉就是很随便。我自己觉得，就是这就是我自己传达的原则啊，不要让人家看起来很随便。对，
对，同样身为文学院的我呢，也是有观察到文学院的人其实普遍都蛮会穿搭的，就是跟读
真的，而且他们超爱大地色，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是一个刻板印象，但是我们都会觉得理工科的男生穿衣服好像都看起来都比较像宅男，我觉得是一个刻板印象。
他们还很喜欢穿格子衬衫，害我都有点不敢穿格子衬衫。我以前也还蛮爱穿格子衬衫的。
格子衬衫没有不好看呢。
对对，没有不好看，没有不好看，我同意，我同意。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题吧。哇，敏感题。
好。
你觉得？
敏感题是不是？
你觉得在大学中要有恋爱经验吗？为什么？
哇 ，OK， 要有。如果是问要。有，就是我原本对于这题的答案，应该如果你大一问我，我觉得会说当然要有啊，怎么可以没有？你知道我们台应该不只是台大，就是大学间流传的一个传说。你如果大二耶诞城没有带女朋友去的话，你就要努四年了。
我不相信这个传说，
不相信是不是？
对，拒绝相信。
我不知道，我还没到大二圣诞节，我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我已经过了。
对，但反正就是上了一年的课，我反而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参加了很多活动，然后可能办了很多活动，然后当然就像我说的，我的生活不只是课业，我还参加系学会、院学会，我自己还有参加一些系队啊，就是运动的，所以其实我还蛮忙的。那我就会觉得，恋爱可能不是大学一定要做的事。当然，恋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今天这里不是说什么啊，恋爱就会什么荒废学业，然后就会你知道生活失衡，你每天就会顾着谈恋爱而什么都不管，绝对不是。OK， 大学生大多数人都很清楚自己在干嘛，所以恋爱其实我自己会觉得算是生活一个还蛮棒的调剂这样子。但是像我自己读台大，学校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你可以玩学生会，你可以玩社团，你可以交换学生。带太多太多，但是以上这些其实都很花时间。那你如果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谈恋爱真的只是不是谈恋爱不是告白那一刻爽而已，你还要后续还要经营啊，经营才是谈恋爱最，我自己会觉得经营才是谈恋爱最难的地方。那经营也是要花时间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活其实已经有点 overloading 了。如果这时候又谈了一场恋爱，我反而会觉得有反效果。就是你可能就是好不容易抽空可以跟女朋友约个会，然后你觉得很开心，但是这个是理想的状况。那有没有另外一种状况，是你的生活已经太忙了，忙到很少去，就是你们可能互动只剩下传讯聊天，然后他可能对这些有点不满。就是当恋爱跟你的生活产生极大冲突的时候，哇，你就会成为一个痛苦的大学生啊！所以 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已经很忙了，我自己然后我自己在谈一段恋爱的话，是不是其实对于不管是对我来说或是对于我喜欢的另外一半来说都有点不太公平，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把那么多时间投资在这段感情上。所以你会发现在大学其实有些人就是这是真少数人，少数人其实不谈恋爱，但是可能会做一些很素食的事情，就他可能会滑一些滑 Tinder 啊，然后可能然后就是跟女生出去约会，然后约完会可能再多做一些亲密互动，但是之后又不太有联络。就是其实大学也是有这样的人，因为其实很多人生活都很忙，可能对于经营一段感情来说有点就是压力有点大。但是我也不得不说恋爱还是一件非常优的事情，你如果对于大学谈恋爱有很憧憬的话，就请你去做，真的就请你去做。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你已经十八岁啦，你知道吗？你以前高中生恋爱，你可能还要怎么搭捷运，然后去一些有的没的地方，你光是交通就把自己搞得好狼狈了。当然你可能会跟我说啊，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开心了，对。但是我跟你说，大学怎么样？你可以第一个是你可以去的地方变多了。第一个，你光是可以骑机车就可以带他去很多很多很多有的没的地方，然后再来是，你知道上了大学其实还蛮多家长就会愿意就是让小孩可能可以在外面过夜或干嘛的，所以你们其实你知道约会行程变得太丰富了，你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啊、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永远都是 maybe 去咖啡厅读书，然后或者是一些很比较或看个电影之类，就是比较小情小爱的约会行程，你现在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然后加上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自从谈恋爱以后就是整个人说起他的女朋友，他的眼睛会笑，你知道吗？他整个人超开心的、啊。我想必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影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谈恋爱，我自己觉得没问题啊，推荐你去做这样子。
嗯，对，我觉得不要因为不要为了恋爱然后去影响到其他事情，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对。就是要自己权衡一下你的时间分配，
真的真的，就是时间管理真的算是很重要的课题。
好，
同意同意。
下一题，大家说的大学必修三学分，课业、社团跟恋爱，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要呢？
哇，我社团和恋爱是不是其实都讲过？但是我跟你说、欸、这题我要选课业，这题我要选课业，就是我觉得就是哇，这个理由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太过现实，你知道，太过现实，太大人了，太大人了。但是就是你如果以后想出国读书，或是未来你要考研究所，都很需要你的 GPA。你如果想要双主修或干嘛的，也需要你的 GPA。所以你知道，虽然很多人都说大学基本上没有人在管成绩啊，不要被当就好了，这是一种说法。我也可以认同你这样的生活模式，就是你去上学你就为求不要被当，那我相信你可以过得很多才多姿。但是你如果今天你想要双主修，你可能对于你的未来的人生有一些规划，然后想要做一些进，就是我不要用进步这个词，好像那个不求被当人很糟糕一样，没有没有，就是你如果对于自己人生有一些规划，你可能想要申请一些什么很需要成绩的话，那这个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课业真的还蛮根本的，因为就是它有点像是你通往你未来任何想象的门票，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基本值，它是一个门槛。你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顾好，你可能以后想要做很多事情都没办法。然后再来就是社团和爱情固然重要，固然重要。尤其你也知道，社团给你的办活动的那种成就感，或者是爱情那种有人陪伴的满足感，我觉得绝对大于课业所能给你的。你知道吗？你读个书好，你真的很厉害，读个全部 A 加，你就在那个发神经单的那几天过得很开心而已啊！你就说啊，大家我是卷哥啊，然后好，你会领到6000块，你在请人家吃饭或是自己出去爽的时候也会很开心。但是社团带给你的那种活动的成就感是可以维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你还因为下一次办活动的时候有这个成就感而做得更好。那再来是爱，然后更不用说恋爱，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关系，好。大多数是一个长期的关系，你可能是一个短期恋爱者，我不知道，但反正大多数是一个长期的关系，所以它也是很持久的。那这样子相比，到底为什么就是这样子相比，就是课业真的能带给你的实在太少，它就是一个让你未来比较，它真的就只是一个很基本的门票而已。但是好，我也不得不说，长远来看，你参加社团，你就是会有退出的一天，你谈一段恋爱，你也可能会面临到分手的时候。但是课业就是课业，课业不会骗你，课业的成绩就是会一直伴随着，至少在你出社会前都还蛮有用的。那你不要小看出社会前这段时间才两三年，你谈恋爱你也不一定能谈两三年了。 哦，对，反正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如果这三者相比的话，我自己会觉得课业真的是先顾好，你再去追求其他的，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用得到这个东西。那你如果想要用到的时候，结果发现啊，我大一在谈恋爱，我大一在玩社团，我搞砸了，那不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吗？不要让自己就是不要让自己有很多遗憾嘛。对对对，
嗯，我还蛮同意你的说法的。被说服
的哪一部分？哪一部分？爱情有分手的一天的部分吗？
对。好，
那你原本觉得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我其实选不出来，老实说，我会觉得三个都还蛮重要的。嗯、我是
哎、
欸，
不行，不能这样回答吗？我仿佛被骗了，你知道吗？还要真的是小孩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啊。
对，好啦，下一题，你有住在学校宿舍或者是在外面租房子吗？
没有，我都住家。我是一个台北人，就是好。第一个，你如果是双北人士，包含基隆，你要在学校，你要在台北学校抽到宿舍机会，微乎其微。我相信政大和台大都是这样，至少就我听说了。那再来就是，其实就我家住中和，那他其实离公馆其实也真的不算太远。我是真的没有，就是你知道有些住土城啊，或者是住就是 maybe 是新北比较比不能说偏乡，比较北边的行政区，它距离台大超级远。他距离台大超级远，所以他可能有住宿需求。那对我来说，我没有，我也不想要去占人家位置，因为你知道，就是会有一些人，你知道他可能住在台，他可能住在信义区或大安区，然后但是我想要跟我的室友一起住，然后他就去卡人家位。我自己觉得，我每次看到我有一些住宿朋友，然后说什么宿舍没抽到，我就觉得他们还蛮可怜的，所以我自己就是自己没有做这件事情。对，但是就是住宿这件事情，虽然我没有真的住学校宿舍或在外租，但是我常常跟我的外县市朋友们在他们的宿舍一起玩，然后我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哎，回到那个真心朋友的话题，哇，这个伏笔把它接起来，不是有人说真心朋友其实还蛮难交的吗？但是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如果你今天有住宿，其实还蛮多人会跟自己的室友有非常深厚的情谊。当然啦，这一定也是一半一半嘛。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知道室友很糟啊，然后可能生活习惯超差、啊。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你会遇到一个好室友，然后你可以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像我自己，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我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有一大堆人然后到玩在一起嘛。但是你可能过了两三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住宿的人就会开始跟有住宿的人走成同一挂。那像我这种台北人可能就交集会比较少，因为住宿提供了他们一个地方让。就是让彼此变得比较紧密或怎么样的，所以如果你就是以光你这点来说，我其实还蛮推荐住宿的哈，我还蛮推荐住宿的啊，就是我看他们是玩的蛮开心的。但你如果今天是你要家管严，然后每天回家都有门禁的话，那你或许去住宿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子。
那想问你上大学之后跟家人的关系如何呢？
哇，这是个好问题欸，就是。我先讲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人上大学之后可能会跟家里的关系变得比较疏远一点点，但是我自己刚好相反，因为就是对我上大学以后确实参加很多活动，很多时候我回家的时候我妈也已经睡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推门的时候可能已经一两点，然后整个屋子黑漆漆的，然后我就自己走去我的房间这样子，但是相处的时间自然而然的变少，但是呢，现在我只要看到他，我就会很想跟他聊一下我最近都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你知道我今天可能去了哪里，然后跟哪个朋友吃饭，然后觉得怎么样，就是跟高中国中比起来，我好啊，高中国中你每天跟他相处时间那么长，你还不是回到家就窝在房间里打你的电动或是读你的书，你才懒得跟你妈讲话、欸、但是到了大学我发现这件事情反而改变了，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意识到你跟他相处时间变短，所以你更加珍惜就是当你跟他 maybe 是可以聊天或怎么样的时候，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上了大学，我反而觉得就是我和我妈的关系有变得比以往紧密，而且它是一个很轻松的模式，就是你也不需要一直看到他，你也不需要你知道压力很大，好像每天都必须看到他或怎么样。那但是就那种家里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分享事情或者是支持你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是觉得非常棒。对，当然啦，我也不乏身边有那种你知道。上了大学然后呢然后说哎、欸，你十点要回家，就是上了大学还有门禁，然后呢然后跟他妈整天在吵架的，一样也是有 但是就是我会讲，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蛮幸运的。
对，
对，那
你很幸运，
我自己会觉得，对对对，上大学其实还蛮多人都会有所谓的家庭革命。如果你是就是，尤其你可能读那叫什么，就是你以前高中是那种比较严，就你爸妈对你的成绩很在乎。那你也知道啊，上大学，然后就他可能看到你的成绩说你怎么不是系排一或怎么样，你怎么没有拿书卷，然后就在那边练来练去，你可能就会觉得很烦。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各位，你已经18岁啦 ，OK？ 你如果真的受不了这个生活，你再挺个几年，你也要自己搬出去住了。我说真的，这个就是你可以，就是你讨厌爸妈的日子，绝对是非常非常短的，但是你反而可能过了几年就会后悔，当初我干嘛要这么生气或干嘛要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会推荐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你就忍耐他一下，就是可能会比较好，我都是这样讲的。对，
嗯，我觉得跟家人的关系是最困难的一个事情嘛，就是有时候我们跟越亲密的人相处就越多的冲突啊，然后跟不了解，
确实，而且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你以为你懂，或者是他以为他懂，然后你又觉得他管太多了的那种时候。
对，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题吧，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梦想，或者是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嗯，好，我必须。这题如果诚实来说，是我还不知道，因为我必须说啊，大多数的学生，
我喜欢诚实的人，
真的是大多好。虽然我身边很多朋友可能对于未来都没有太多的想象，因为第一个就真的是不知道要干嘛，你知道吗？我可能读历史系啊，我不想当历史老师，我又不想要走历史学术，我不想考历史的研究所，那我还能干嘛？我还能干嘛？你知道，我已经那个出路已经主要出路已经被我自己堵死了，那我到底还可以去干嘛？那我自己现在的目标就会变成，我要找到，我要想办法让自己找到我想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想必不容易嘛，你也知道，可能有些人花了4年都还在探索这件事情。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想要探索的话，你一定要先看得远。所以我目前的目标就定在我想要在大四的时候去做交换学生，因为你可能去一个陌生的国度，你可能就会，你知道，眼界绝对是有所提升，你还可以顺便学个语言，哇，多爽，一举两得，就单纯论就是扩大眼界这件事情。所以目前对于未来的规划，最主要的就是希望 maybe 我可以去做个交换学生。那我当然现在也会，就是我还是一样会参加一些活动或什么的，就是想对未来铺路，好像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就是我会觉得，你多做一些事情，总比你在未来发现自己怎么那时候没做什么事情来得好。就觉得你现在让自己累一点，你未来后悔的时候就会少一点。我都是这样子，但我每次爆肝的时候，我都是要跟自己说的一个自我安慰，这样。
嗯，把自己的眼界放远，然后去探索，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
嗯，
好的。
对啊，没错。而且就哦，我还蛮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梦想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发现其实还蛮，就是怎么讲？好，我举例来说，你可能在高中的时候，你可能跟我一样是一个文组生，但你觉得你对于写程式还蛮有兴趣的，但是你也知道，就你可能某些东西可能比较不好，或是就是我说的是那种传统科目，什么国英数史地工，巴拉巴拉，你可能某个科目比较不好，你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大错特错，真的。不要再被科目所局限了，你会在大学发现你想要做什么，你就真的去学学看，你可能真的你适合皆大欢喜，你不适合也没关系，有太多东西值得你去学了。你不需要因为一个，当然能坚持梦想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今天发现你梦想的东西跟你实际接触起来的感觉有所出入的时候，也不要就是局限在那里，限制自己在那里，我只能走这条路走到底，没有，你有很多路可以走。那很多路可能每条路走起来当然有不一样的感觉，你可能就是也许你转个弯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这样子心放宽一点啊，不然每天都要思考自己会不会毕业及失业，是真的很惨耶，是真的很悲观。
对啊，真的要把心放宽。
我以前也会这样想，但我后来就告诉自己，真的没事，你就先忙就对了，你忙到后面就会忙出头绪来的。
嗯，对，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 Kitty。Kitty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例如刚上大学时的一些心得啊，然后怎么调适自己的心情啊，然后读历史系的一些故事跟学业方面的困难，还有如何交新朋友啊，以及在人际关系中所遇到的问题，还有参加社团啊，然后打扮啊等等，对，还有我们的恋爱经验的部分。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Kitty 接受我们的访谈，那这里是不要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大家拜拜。